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6月28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5月23。说到乡音，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老一辈出走一生，乡音不离，执念深到骨子里。年轻一代疏远故土，乡音淡漠，直到某一瞬从中寻到父辈的牵挂，才深谙乡音的魅力。冯骥才在《乡魂》里有这样一段话：倘若它只是你长辈的故土，你却出生在异地他乡，你对他的印象与情感都是从长辈那里间接获得的。是啊，乡音有着辽阔的底色，敌得过光阴漫漫，流水潺潺，耐得住天各一方，空间延展。它将个体与时代命运相连，也将个体与整体微妙区分。顺着乡音的线索，便能回溯生命的源头。忘记也好，执着也罢，即便为了自己，乡音都不该淹没在尘嚣里。我们该听到它的声音，或慢悠软糯，或生动幽默，或悠扬大气。它终归是难以割舍的一抹亮色，萦绕于心，此生不绝。好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文学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中，感受那份来自故乡的温馨和甜蜜吧。《晚归》，作者魏小文。从大姨家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于是便急忙告别了大姨，骑车向家奔去。顺着林间的小道匆匆行进着，路上柔顺的晚风吹拂着大地，也吹拂着我。我如置身于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那种境界里了。而这里无柳，只有路边的两排杨树。也真是的，那杨花在晚风的轻拂下漫天飞扬，渐欲迷人眼。蓝蓝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新月照耀着大地，一片银白。两边路旁麦香弥漫，风过处，清新的麦香和菜花的淡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让人陶醉。这可真是古人所谓的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麦花香啊。此时我完全沉迷在这境界之中了，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车速，欣赏着大自然的瑰丽风景，心中是那样的舒畅和高兴，也带着几分庆幸。也才在此时，我发现大自然原来是这样的美，如此的秀丽。以前美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缺少发现。高兴与庆幸之余，也不免带有几分遗憾与惋惜。 眼前这幅迷人的晚景图，不设想或画下它，真可惜。只遗憾我不是摄影师或画家，要不我一定留下它，与大家美景共赏。子手串，陈长吟。我有一个手串，由各种数子儿组成。这些数子儿是我平时收集的，来路不同。有的是在树下拾的，有的是在路边购的，还有的是向朋友要的。它们大小各异，粗如胡豆，细若米稞。它们色彩纷呈，灿如红景，淡若麻皮。它们形状好玩，圆如弹球，扁若橘瓣。它们质地特别，糙如石纹，润若玉表。这些数子儿单独来看都很普通，没有什么耀眼的价值。大千世界里同类千万，根本进入不了可以做标本的行列。但是有一天，我把这些数子儿集中起来，用橡皮绳子连在一块儿，做成手串戴在腕上，竟然引起了观者的赞赏。多么有味道的手串呐！是的，这个手串很别致。虽然均为自然界中常见的品种，但集中起来则对比呈现出树子们各自的特质。它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有一种素朴之美。它没有沉甸甸的分量，但有简洁的轻盈。它没有昂贵的御驾，但有随意的方便。我想生活中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豪奢的享受，只要你用心动手去发现，去体验，满足的感觉也常常能找到。本来散落各处的数子儿出现在我组合搭建的平台上，就神采奕奕。我给这些平常的数子儿赋予了新的光辉，数子儿则带给我生活的愉悦。其实，在人生的大世界里，我们都是零落的数子儿，但我们都是自然的精灵，都有各自的潜质。这手串在我的腕上越来越好看了。避暑小品河谷。草径，我所客居的谷屋旁有一块呈自然生态的空间，杂草与树丛以丰野的生命现象证明那里已经属于一处被人类遗忘的角落。可是就在那块野生地上，夏日雨后的阳光最好。阳光是绿的、黄的、青的，草野便是阳光的色调，亦或说阳光对它们已不是一种赐予，而是它们自身在生长着阳光，在放射着阳光。 真诱惑人，其有几级未被野草完全遮盖的水泥台阶，可以使你走到那片世界里去。却原来这是一条能够通往另一幢古屋的小径，一条绣满了柔草的小径。只是没有谁打从这儿走过，至少一个夏天没人将脚印留在这儿了。但它又绝非一处处女地，只是人的足迹已被草根所穿透而贮存于土壤中了。从这块土地的深层发掘出这种现象，在外观上也不难推测到。我疑虑于我的发现，平日从这幢古屋到另一幢古屋去，为何总要沿着砖铺的小路折一个马蹄形的大弯呢？直的道路是存在的，是因为我与它彼此还未相识。生长着的草茎又使我不忍心去践踏了它的美丽。蓝鸽子，土崖上有蓝色的团块的骚动，我是老远看见了闪亮的翅膀滑向这里而追寻来的。走过崖顶好远了，才发现这骚动于土崖上的蓝鸽子。崖顶上有树丛，崖底是草坡，绿色中显出这一段陡崖的土黄色。接近正午的太阳烘得那湿湿的土崖蒸发着温热的水汽，在这般氛围里，几只鸽子，不是几对鸽子，在静静地骚动。它们没有要飞翔的意思，一任在那里嬉戏。我走回几步，站在崖顶的树丛后面，透过缝隙俯视着这些蓝鸽子，又顺手捡起一块石子儿丢下去，想惊飞它们，好观察其飞翔的姿态。不料蓝鸽子们毫不警觉，蓝鸽子们在做爱，那是阳光下蓝色的爱。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自责刚才的多事，为何要去打扰他们的美好呢？但蓝鸽子们竟无视于飞来的石子儿，不为损害，忘情的以致是麻木的进行着他们的工作。爱是忘我的，我想。螳螂的遭遇。草丛里一只螳螂在蹦蹦跳跳，它是猛地撑一下长长的折线形后腿向前弹动的。它突然感到被一只铺天盖地而来的巨手所扼住，这是一只3岁小孩的小小的手。螳螂被放开时感到了弹跳的痛楚，它失落了绿的草地，被小孩控制着，在滚烫的水泥路面上蹦着。小孩也趴在地上，双手落地，蹬着双腿，学着螳螂的样前行。小孩又抄起一截草枝当鞭，架架地驰骋起他的马儿来。玩腻了，螳螂被丢进旁边的小鱼池，小孩想看鱼儿怎么吞食这小生命。螳螂连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吓跑小鱼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来到了一处光滑的地面，试了试后腿，滑动了却跳不起来，像蛙那么浮在水面上游泳，一会儿竟游到了岸边。小孩知道他无论如何是爬不上1尺多高的池沿的。螳 螳螂猛的再猛的蹬着长长的折线后腿，只是一次撞似一次的用头撞在池沿上。他不明白这个世界，他消耗着自己的体力，满以为可以通过拼搏而杀出条生路，而事实上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可悲的是，他不晓得这个事实。对于小孩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已。空寂，我顺着台阶走，我想有台阶总可以通往一个去处的，这便顺着台阶一直走下去。在台阶的尽头稍一拧身，就看见了一个被荒芜了的窑院。崖势不高，窑洞是用砖箍过粉刷得很白净的，门和窗不见了，留有残缺的门墙，窑内自然空空荡荡。先是看见一孔窑洞，后又可窥见另一孔，也许还有一孔，全被茂密的洋槐树枝叶遮掩了。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把这块地方还原给了自然，现在是不易插进一只脚而与窑洞亲近了。我深深地感到窑洞的寂寞，这是谁造的注射呢？他曾经收留过谁的克星与孤旅呢？他的主人是怎样离他而去他方的呢？他至今还在谁的梦呓里不时复现呢？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伴随着厮守着这寂寞摇动的是那些失落了的灵魂，生命从这里流过，河床上长满了荒草。空寂的窑院，这窑洞的眸子没有闭上。也许有一天又有谁来到这里，铲除杂草，升起炊烟，将这里作为栖息地了。这儿是僻背一些，但风水极妙，临水面山，目及百里，居于千仞崖上，与尘世有地理上的超脱和俯视。倘若选择弄竹采菊以延年的佳境，这儿就挺合君意。青苔旁的白发，从离宫临近的村子走过，村人投来关注的目光。我没注意这些目光的内容，也许好奇，也许疑惑，也许羡慕或嫉恨，如此而已。我却被一个奇异的镜头所感触，心口掠过一阵剧烈的悸动。就在距我很近的路边，有一堵半人高的院墙，墙头绣满鲜活的青苔，青苔旁探出一位白发老妪的头颅来。在雨后的斜阳里，一缕暮时的阳光恰好照在青苔与白发之间，美丽的楚楚可人。哦，青苔上还有晶莹的水珠。墙内的窑院很破旧，院墙也趋于坍塌，唯独这青苔与白发显亮地透出美丽的色调来。也许白发人在做新娘子的时候就常探头于这处墙头，年华已完全化为一片青苔了，墙老了，人的记忆已经生出了苔藓。他的目光是平和的、坦诚的，那丝丝缕缕的银白色的头发也那么洁净而慈爱。我想起了我白发苍苍的祖母，我们的母亲，我们古老的热土啊。 那青色的与白色的反差，那斜阳余晖，实在叫人眷恋不已。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避暑小品，作者河谷。成熟的情书，一位七旬老人则得这儿的一幢古屋住着，安度晚年的时光。一个个太阳从东窗走进来，又从西窗走出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没有等候生命的终结，尽管生命的终结在忠实地等候着他。他有殷殷的等候，那便是一封封情书。遥远的地方隔三差五地飞抵这僻静的古屋，对方所期待的情书又从这里放飞，去安慰另一颗焦渴的心。彼此都是古稀之年的人了，年龄相加早已超过了一个世纪，而爱是不会老化的，在他们来说依然是四五十年前的潇洒和风流。只是情书成熟了，熟得像血的颜色，倾国 果也是可人的，但瓜熟蒂落时候的果实更为贵重。千山相阻的人儿，为了一个爱字而交付了大半生的时光，尽管在这漫长的岁月仅是匆匆地见过几面，也许至死也不能结为名义上的夫妻，在剩余不多的日子里，彼此的眷恋则愈加迫切。他一生从过武，从过文，名气曾赫然一时，也有过牢狱之苦，唯独这情书还没有交付完，鸿雁在隐秘处飞翔着，该办一下属于自身的事情了。每天他都走很远路去等待邮递员的到来，常常是落空的，可他相信很快会有信来。他疲惫了，需要另一根拐杖。残忍的琴声。朋友告诉我，他听不得钢琴声。还有听不得琴声的人吗？那琴声多么柔美，多么悠扬，或多么深沉忧郁，给人以休憩、愉悦和享受。可琴声于他是残忍的。那个落雪的夜晚，他被人关在屋子里，施以皮鞭木棒，逼迫他供认什么。因为害怕鞭打声传出屋外，便有女演员弹起钢琴，以遮外人耳目。屋外白雪覆盖了夜的世界。那间屋子是琴房，弹琴的女人很美丽，她的几根肋骨被美丽女人的柔软的手指扣断了，从此她听不得琴声，尤其在静静的夜里。圈，小孩捉住一只黑蚂蚁，逗它，让它咬钳子。待黑蚂蚁咬着小手的时候，它哎呦一声，轻轻地拔掉它的一根触须，放开了。蚂蚁便转开圈来，无休止地去画一个个圆，直至饿死、累死。在无意识的纷争，却失去了生命的自由。他着了魔似的骚动，已经不能自控了。小孩看见过影片上的非洲蚂蚁如何将一个人变为枯骸，他恨这类黑蚂蚁，他说它是害虫，咬人。是他逗他咬过之后，才觉得有理由对他采取这种慢性自杀的刑罚。遗憾的是，蚂蚁至死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即使明白了，又能 怎么样呢？夜包虫。午后，我散着步的时候，脸上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我站住了，眼前在晃动着一片蜷缩着的小树叶，它打着旋儿不肯落到地上去。原来这树叶里住了一只小虫子，它对着天空间的阳光，仰着猩红的躯体，舞弄着毛茸茸的爪子，将它的小屋摇得飞转。好一个天使，如同摇篮中的娇女，如同跳伞的少女，悠哉悠哉极了。一条垂直的银闪闪的丝线从高大的梧桐树枝上牵下来，我想象她这小躯体里一定有一大盘白丝线，放着生命的风筝。夜包虫却极会保护自己，我只是吹了口气，他便缩进小叶片的屋子里去了。稍时功夫，他见没了动静，又出了屋子，躺在门口晒太阳。那仰着的姿势似乎是在自我欣赏那条垂直的生活之路，那条路是他用自己的枝叶铺就的。其实夜包虫的路是一团乱麻，也不那么垂直，更不那么自由自在。我不愿再打扰他的生活，侧了一下身子，继续散步。雪窗小品，容仙。羽状叶子，黄绿色花萼，有粉红色的花丝，接扁平的荚果，乡人叫它容仙树。在我走过的广袤的黄土山原间，所见的此类树种是唯一的。不知道它是怎么种植在故园旧庄院里的，生长了数十年，后来没了踪影。那旧庄院里住过一双老人，是我的曾祖辈魏十一，我简称叫一老爷一老婆。榕仙树掩遮着一孔土窑洞和旁边的单间煞子，窑煞内外洁净的如同那棵树，就连家里养的鸡也比别家的爱干净，不必说主人的穿戴摆设了。一生无子，有一女却远嫁，二老厮守着过晚年。一老爷农活做得细，且断文识字，喜好读古书，一副赋闲旧文人的调儿。一老婆人也灵巧，是剪窗花刺绣的好手，日子过得中等偏上，与邻友善，做事慎重，处事淡薄，气质上别于通常的庄稼人。一老爷在73的门槛上没过去，一日晌午到沟畔啄柴，闪进窟窿里，跌个倒栽葱死了。没过100天，一老婆也随后去了。乡人说，二老相依为伴多年，留一人在世上是耐活不了的。我是想，一老婆嫁到这土窑院时，有没有那棵榕仙树？那花丝粉红粉红的，多美妙！ 至今乡人说起来，总从环境上把二老与榕仙树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在城里看见了记忆中的榕仙吉象，别人却叫它马樱花或者合欢。也甚为稀少，门前简盼上一颗梅李，无论主人如何提防，总是不到皮儿黄就被偷摘完了。当早春之后那一团白花开败时，孩儿们就似乎闻到了它那酸酸的诱惑，不等长到指头脸大就要尝鲜了。谁要在绿叶的珍藏里寻到最后成熟的梅李，就实在是好运气。那青果是很涩的，孩儿们摘了它，悄悄埋在谷糠里，十数八天即黄亮亮的，可以尝到酸却香醇的味道了。梅李纤维较粗，核大，孩儿们喜欢种下核长成树，结出果来却如同游戏。大人戏说桃宝性伤人，梅李子树下埋死人，是说此果如同禁果，但谁都会被这句香艳，梅李始终未有成熟的时候。记得树皮极粗糙，老干上苔斑累累，一副佝偻的样子。乡人说他耐老，怕有百岁高龄了。前些时间回故里，梅李树已不复存在。人没有植杨树的习惯，尤其房前屋后是不栽这种树的，人叫它鬼拍手，闲在夜深人静时树叶哗啦啦的响动声不吉祥。门前沟里有两棵钻天杨，不知是野生还是人工栽植的，许是风或鸟类的所为吧。它直根谷底，似要与沟畔的山崖比试高低，一任笔直向上，风长得与沟沿平了。小时候我喜欢去看它的风姿，以为很美。就在我离开故园那一年，我执意弄来十棵杨树苗栽在旧庄院的门前，结果活了两棵。我每回去一趟，它便高了几尺。20年过去了，它已赶上记忆中的沟底的杨树，那么高，那么粗了。我爱这风景，它比起桐树、古槐、椿树，有它不同的品质。站在这白杨树下，我又想起那三个恐惧人的字眼儿。鬼拍手，我是觉得流光如逝的无奈，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珍重岁月，珍重生活才是。复记，时值初冬，窗外大雪纷纷，凭窗可见公园里的枫树杨树已飘落黄叶， 枝杈上落着一层雪白，偶忆故园草木，随笔记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采风记忆，河谷。我的案头有一册油印的陕南民歌，是采集整理者冕行同志送的。我喜爱这些山野风情的素迹，一种泥土的芳心令人熏染，而萦绕于心境的却是关于采集者与其中一位演唱者的故事，一首心与心碰撞出的歌。这是陕南山中的一间茅屋，头缠包头的歌手在引颈高唱，悠扬的旋律飞出门去，回环于空谷间，荡落了草叶上的露珠，歌也流入采风者的眼睛，在他的笔记本上凝固成永远的声音。一曲歌罢，采风者赞叹不已，歌手却道，我唱得不好，曹中万老人才唱得好呢。曹中万，他家住哪儿？ 采风者总是这样敏感，他要顺藤摸瓜，一直找到最有权威的歌王为止。离这儿上百里地呢，我就是跟他学的。上百里地算不了什么，采风者曾用双脚丈量过大西北无垠的草原，五年之间他跑遍了陕南不少地方，开拓这一片民歌的处女地。眼下这个很出色的山歌之戏就要最后找到它的根了，采到真正的金矿了。途中问起歌手老人，山里人有的说他有病不唱歌了，有的说他死了。采风者却非找到歌手不可，就是能到歌手居住的地方走走，甚至是看到歌手的墓冢，也就算死心了。歌手没有死，但却是身卧病榻，奄奄一息了。老人孤独一人，以歌为侣，此时已经张口发不出音了。不速之客的采风者在歌手临江生命的终点赶来，不免有点相见恨晚的含义。老人虽弟子不少，却都在几十里山外，近邻少说也有三几里远。正值困难的年月，采风者解囊以住，采得草药，弄来柴米，为老人照料生活，煮茶烧饭。七天之后，老人即可下床，竟两眼泪汪汪，感激之情难以倾诉。采风者道：我是从西安城里赶来看您的，想跟您学几个歌词的呀。歌手又唱起了生活之歌，一直唱了个通宵。黎明顺着歌声来到了山野，来到了山花的香瓣上，来到了鸟儿的翅膀上。于是采风者的背囊里有了不死的歌声。五更三木扁担，摘花椒，打麻粒，掐菜苔，捡柴，挑水，放黄牛，白云头，等等百十首歌，是山里人热爱生活的轨迹。采风者与曹中万老人十里路上踏歌送别，离情依依，难分难舍。之后常有五块十块钱从西安游抵僻远的陕南山中的茅屋，这是知音的情愫。再之后呢，曹中万老人终是去世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采风者将这本陕南民歌送给我和贾兄时，用手指颤抖地抚摸着曹中万的名字，记起了老人，歌声又在他的心底做了一次回响。我拿起的是这本油印的民歌集，放不下的是这个平常的故事。 凉雨剪秋入我心，节选王杰。凉雨成溪，搅扰了本来安静的清晨，寒意透窗而入，就像顽皮的小童郭跑我的清梦。我爱秋天，爱其多情忧郁，爱其丰硕清宵。我从来不喜欢关于秋天的悲伤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季节，既有冷彻心肺的纠缠，又有欢喜热闹的丰收。有人因他落寞心焦，有人因他快乐庆祝。这个季节可念西风独立凉，这个季节可盼明月共婵娟。有人说他灿然如金，又有人说他缤纷多姿。的确，他好似一首抒情的诗，表面上惜墨如金，实则情深意长，令人回味。秋景可堪一赏，秋意可堪一尝。秋天送给世界最赏心悦目的景致，如风之火，如杏之霜，如风之碎，如雨之伤。置身其中，既可以肆意开怀，也可以幽静神伤。千年之下，已不知有多少旅客游人为其陶醉倾倒，亦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因其泛滥诗情。即便是我这样一枚平凡的旁观者，也要忍不住与他多待一会儿，甚至将自己深藏已久的心事托付给他。或许是他的热烈低沉与世间悲欢离合相互印证的缘故吧，我们总是强调他多情的属性。秋天的果实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秋天的色彩点缀了我们的视觉体验，秋天的多变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体验。一夜飘零，轻描淡写的凄美却足以撼动我们的灵魂。那些美到极点的芳华精彩，却在无限接近繁华尽头。红花绿叶转瞬而逝，零落成泥碾作尘，转入下一个自然轮回。秋，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秋雨沥沥不停，我收聚心情，忽觉凉意尽体，但我却希望永远享受这无边的秋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夏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清溪河心凭栏无明月，西山雄歌繁华知世界，笑谈前世谁可亲手入山巅，功过自有后来人书写。清风拂世间，仙人几何远飞白玉月，此庭中古桥历代难遇，千金前尘往事曾与谁翻阅，多少次月半望云山，看那花开云花谢，叹光阴如流水不深终于。啊啊，人学好情半望云